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彼得前书，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今天我讲第七部分，讲神的教会，上帝的教会。第七部分，上帝的教会啊，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念到第十节，好不好？好，预备起。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按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服，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冒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相信这两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任何一次当教会出现丑闻，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犯罪出现状况的时候，都会带来教会生活众肢体之间的很大的地震，也会带来很多人因此而离开教会，离开上帝，以至于他们的信心受到捆锁，以至于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重新来到神的家。那今天当我们教会聚集了很多新信主的弟兄姐妹，聚集了很多在信心上还非常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来看待教会？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是在2000年前已经常常被教会的传道人开始谈论，以至于在圣经当中也有详细记载的。当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出问题的时候，甚至传道人也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禁担心的是，人真是软弱，人真是好像没有力量，人真是好像是就是圣经所说的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也就是又会想起加尔文所说的人真的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哎，你们这里在后台不要讲话好不好啊，你这样你很影响我的，对不起啊，真对不起，你看我多败坏，对不对？在讲道还要发脾气，真是，哎，求主赦免，真的很影响我的。 你懂我意思吗？你们这样直接就声音就冲过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对不起，求主赦免我的软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不是来相信我的，你来到这个教会，你不是在看我这个人有没有发脾气，对不对？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真的是来寻求神的。所以传道人实在是成为一个，他是一个指路牌，他是个路标，他是要让人指向一个最终让他的人生得到答案，让他的生命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人会软弱，人会跌倒，人会发脾气，在讲台上还要这样的时候，你不禁会要来到主的面前说，到底教会是什么？乃是真的就会想起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一句话，至少我自己常常会这么想，就是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要把我的教会是指上帝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上帝要把他自己的教会建造在神的磐石上面，不是在人的磐石上面。 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重新思考的到底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一个最最中心的一个信息传递给这个世界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告诉你人是完美的呢？肯定不是，相反告诉你人是那么软弱。但是再回过来看教会的时候，教会到底是什么，你看新约圣经，你可以看到新约圣经当中有很多次提到教会的名称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保罗说什么，在以弗所书，基督的身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一章说到，然后到第二章又说到是圣灵的居所，他还说到是什么，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他还说到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尽心腹。在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什么，教会是全群，圣经称它是一个群，什么群呢，就是神的羊群，彼得前书第五章自己也说是神的羊群，然后呢又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称为是上帝的殿，是上帝的家，也是上帝的殿，而且被称为是不能震动的国，人会跌倒，人会出问题，人会败坏，传道人也会败坏，但是上帝的国度它不会动摇。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名称当中，你总结一下，你发现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它是什么？它是跟上帝、跟基督、跟圣灵有关的，跟神有关的。神的教会是跟神有关的，否则就不是教会了。第二，它被称为是什么？群体，它是一个群体。一个人他不是教会，但是是一个群体，所以被称为是羊群。是羊群就要小心，因为有狼会来，对不对？有狼会来。第三个，它是与建筑有关的，因为谈到什么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什么不能震动的国。不管是家、是殿、是国，都是什么跟建筑、跟建造、跟这个 building 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一同来想，为什么彼得在讲完敬虔的生命、圣洁的生活之后，会转到一个上帝的国、上帝的家、这个教会的一个观念来宣扬呢？是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单单敬虔度日是作为一个人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可能一个人做基督徒。我告诉你，不能的。基督徒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信息。说到教会，因为什么？教会是个群体的信息，所以整个教会的见证，它不是一个个体的见证，乃是指一个群体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到底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在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到第十节，这差不多七节圣经当中，彼得是从三个方面讲教会是什么。第一，教会是活石。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被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的。是活石，他是被人所扔掉，却是上帝什么所拣选。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活石啊，他用了这个词啊，我们通常以为是形容词，不是的。在希腊文原来的文法当中，他用的是一个动词，死是一个动词，活是一个动词，但是它是矛盾的，你知道吗？石头是什么？石头是死的，它不会动的嘛。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活石？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被称为活石，是因为他自己是从死里什么复活的。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单单自己活了，他也让他的生命影响了跟随他的人。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活的生命，以至于彼得在这里说这是活石。因为基督是活石，所以我们也成了活石。彼得在这之前多次用到这个活，他说到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他说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真理、这个道是一个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在这里他就开始讲，我们也要做活石，因为我们的主乃是活石。我刚刚讲了，这个石头本来是死的，却是活的，好像是矛盾的。而且在这里作者说到什么？这些活石、这些石头是被人所丢弃的，却被主什么看成是活的，是宝贝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一种反合性、一种矛盾性。在这个世界上被丢弃的、 在上帝却是判为宝贵，并被什么拣选的。而且这个活石还重要在哪里？因为当基督这个活石他真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成为教会的根基，也就成为在这里所说的什么叫房角石。这里就有另外一个概念，房角石。房角石这个词我们叫英文说 cornerstone。 cornerstone 这个房角石在犹太人的观念是什么？他们造房子啊，他们造房子也要打地基的，但打地基的话要找到一块石头是最最坚固的，最最牢固的，它放在那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上面建造的，这个叫房角石。圣经里面多次说到房角石，也多次说到活石，而且用这个活，他还说到有活水。耶稣对他的门徒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章说什么？信我的人在他里面，在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是活的水。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活的时候，你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有活水江河般的流露。然后在希伯来书也说到什么？这是一条活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给我们，他用他的身体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的那个作者，这个翻译还是我有的时候跟我们打 PPT 的人说了，你一定要按照我所写的这个东西要严格来跟，你还是没有听我。这就是他的身体，其实原文这就是身这 OK，Anyway， 不要背起来。然后就是说嘛，活的粮，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是活的粮，因为什么？我们吃下去可以活的。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会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在这里说什么？在第五节、第六节说，经上记着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这节圣经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的，因为房角石在先知的引用当中，第一个引用的是以赛亚。他这个词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房角石可能就是从诗篇一百十八篇所来的。在诗篇一百十八篇当中，我们记得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一定要拿它来讲？因为这是一首以色列人的诗歌，而这首诗歌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唱，而且也会唱。因为什么？他们每次逾越节的宴席当中就要唱诗篇一百十八篇。我曾经讲过一次，我说耶稣这一生有没有唱过歌啊？圣经当中记载好像有一次，圣经当中记载至少耶稣有一次唱过歌，就是这个什么唱诗篇一百十八篇。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他们在伯利恒，他们在伯大尼吃了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圣经说他们就唱着歌朝橄榄山什么去了。而唱着歌到底唱哪首歌呢？唱的就是诗篇一百十八篇。因为在那个晚上，所有的犹太人在喝这个杯的时候，在吃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必定唱诗篇一百十八篇。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里说什么，在第二十二节，诗篇一百十八篇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所砌的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我们很熟的。你就看到当耶稣唱完这首歌，他朝橄榄山去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复杂，然后就发生了什么？哥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不是？然后就发现耶稣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汗像血一样流下来，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唱着这个一百十八篇往橄榄山去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就是圣经里面这里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个即将被世人所丢弃的石头，而这个丢弃的石头将成为上帝建造他的教会的房角石。所以他在后面所说的什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什么？高兴欢喜。虽然他要去被钉十字架了，虽然他要走上十字架的苦路，虽然他的生命整个要被裂开，要剖开，要死去，但是他知道他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就是成了 这头块的石头，而且这个头块的石头将会成为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而这个头块石头所建造的教会正是耶和华他所定的日子。所以虽然会有痛苦，虽然有软弱，虽然有什么被钉的这种苦难，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所定的，所以要在其中高兴欢喜。所以你就想着，当耶稣唱着这首诗歌去橄榄山的时候，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像谁谁谁哪个名人信了耶稣，耶稣很脸上很有光彩，是不是？今天某个大明星成了基督徒，哎呀，你看这个基督教多好，对不对？多少科学家是基督徒，多少伟大的人物，从总统啊什么什么是基督徒，好像没有了他们，耶稣脸上没有光彩。但实际上，你看圣经的时候，他说是世人所丢弃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大企业家他也是基督徒，好像我们教会因此就什么？好像含金量就高了一点，好像是的，钱的含金量是高了一点。但是实际上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情况很多时候并非如此。礼拜四我去参加一个很特别的聚会，那我也不认识，因为我不做 IT， 我不做媒体，反正除了教会我什么都不知道。特别对中国教会我也比较中国社会我也很陌生了，所以比较这个 stranger 啊。那我们这个弟兄他有个见证会，因为我觉得我要去支持他这个见证会，因为我知道他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所以我就特别去支持他。哎呀，看到很多拱筹交错之间，谁谁谁是什么大佬 ，IT 界的大佬也好，媒体界的大佬，还电商的大佬，一大堆。但是我觉得那天晚上我自己很有得着，因为这个弟兄做了一个见证，非常好。他说啊，他太太一直是基督徒，但是他不相信，而且他还有佛教的背景，所以他们也不容易，常常可能在床上要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Anyway， 但是有一天他决定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他发现祷告很灵啊，他祷告一祷告，上帝就，其实我知道这是我们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感受，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祷告真的上帝很蒙上帝垂听，其实这是什么？是上帝的怜悯，这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然后他就分享了，他说我当时真的觉得，你说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上帝多眷顾啊！我这么优秀，我一祷告，你看上帝就给我开路啊，上帝什么都听我，连我去火车上赶路赶不及，我一祷告全部变成绿灯了。这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事情马上就开始发生了。当他开始想要灵性追求的时候，突然发现全身出了毛病，全身出湿疹啊，全身痒痒啊。然后他有一句话我是不会忘记，他在那天晚上说，他说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听到魔鬼的声音啊，魔鬼说痒啊就挠吧，挠吧就。然后当他真的全身都出这个状况的时候，更大的问题来了，什么？发现原来得了癌症。所以你看到我跟他认识有6年，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哇，我知道这是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青年才俊啊，不单单那个相貌堂堂，而且事业发达。但是当他得了一个在今天人看来是不可能被医治的毛病的时候，你的企业有几百人几千人有什么关系啊？你懂我意思吗？你的银行存款有8位数还是9位数有什么关系吗？你借债青年才俊，但是你在一个月里面你的人就瘦了30斤的时候，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吗？所以当他面对人生的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我有一次就跟他聚集，我非常担心那次的状况，大概是大半年前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一个生命正在死去，你懂我意思吗？大半年前，因为我看到他虽然还活在那里，但是我真的是 有一个感觉，就是恐惧正在笼罩的他，而且一个人的绝望的那种神情，有意无意的从他的眼神里面流露出来，而一个生命正在干枯去啊。但是感谢上帝，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所眷顾的人，不是因为他多么优秀，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女，被得到医治。结果医院刀开出来，感谢上帝，没有，所有的切片证明都是癌症，都必定是这个没有盼望的这种结局的，但是完全被改变过来。但是在那天晚上，在礼拜四的晚上，我再看到的一个生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而且他在饭店里面对着这些所谓的大佬们，他的朋友们去做见证的时候，让我看到的是，不是他多么优秀，不是他多么的得胜成功，是他多么的失败，而这个失败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使他的生命全部得到改变。我这段时间常常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也跟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有过分享。我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听到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什么担心啊？就是你看我的见证多么好，你看我的见证证明了多么成功，多么优秀，多么伟大，这上帝真是好，对不对？但是我听到太少的见证，就像那个弟兄所做的，我是多么的失败，我曾经是多么的骄傲的一个人，我曾经是多么的败坏，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个福音临到我，使我出死入生。我原来已经是一块要死掉的石头，你再优秀有什么用啊？你公司开再大有什么用啊？你上了市又怎么样啊？你全世界开了分公司又怎么样？你可能是一块被丢弃的石头，但是被耶稣基督拣选，却看为至宝，以至于这块石头变成了活石。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彼得说什么？主乃活石，我们也是什么？活石，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主耶稣连接的话，他的鲜活的生命就影响了我，影响了你，影响了我们。这就是活石，而这个活石，我们乃是要跟耶稣一同去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在这里，主乃活石，而且主的活石是做了房角石。我告诉你，这个教堂拆掉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十字架拿掉真的没什么。温州现在已经拿掉400多个十字架了，虽然我们拼命的祷告，我们有的人尽是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干预，但是十字架还是一个个被拿下来，但是没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只要那个房角石在就好，只要那个房角石它在，神的教会就是一个不会震动的国度。三江教会被铲掉了，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谁特别去那里看一看，因为我为了纪念这段在中国历史，这教会历史上发生很特别的事件，我特别去一趟温州，我特别去看那个三江教会。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讲的那句话，讲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石头上面，没有一块。整个的三江教会今天是一个平地，而且变成一个绿化地了，而且变成一个绿化地，上面全部栽了树了，连什么地基都看不到。你根本不会想到，曾经在几个月前那里树立了一个可以装差不多4000人的教会，这么大的教会顷刻之间看不到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关系，十字架拿下来也没有关系，只要那个房角石在。什么房角石？谁啊？耶稣基督。我曾经讲过，我们这代都经过文革的，我们很小的时候教会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虽然有基督教背景，都比较偷偷的，外祖母必须把耶稣的像放在这个很隐藏的地方，后来压迫太厉害的时候，他偷偷的拿出来烧掉，对不对？都是这样的背景。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如果在中国大陆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1979年发生什么事吗？1978年底，中国第一家教会恢复，宁波百年堂，12月份，78年12月份，到79年头第二月份，上海第一家，也是整个的全中国的第二家教会，穆恩堂恢复。我们家就住在穆恩堂隔壁的， 因为我太清楚了。那我小时候读书啊，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要考中学的嘛，所以妈妈老师跟我说，你千万不要考到那个教会那个学校去，因为那个学校的名字叫板鸭中学，板鸭就很糟糕的，不是，如果是烤鸭中学还味道好一点，对不对？它是板鸭的，就是因为它的名字叫南京中学，南京出什么？出板鸭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称它叫板鸭中学。因为我每天是读书要经过那个中学的时候，因为那个中学是以烂出名的，但是那个中学就是用了原来的早期的那个叫 Moore Church Moore Congregation， 后来叫穆恩堂。到了1979年，这个教会恢复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没有人为犹人的，原来认为这个教会一开始只是装个样子嘛，表示一下我们现在宗教恢复了嘛，宗教有自由信仰了嘛。但是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半夜3点钟啊，就有人在那个教堂门口排队啊，那些老妈妈们拿着小板凳去了。所以当主日崇拜一开的时候，牧师们吓坏了，因为牧师很多刚刚从劳改营放出来，牧师总算那个被释放了。因为什么？原来是被批判是剥削阶级，你知道吗？牧师原来被批判是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是靠奉献的嘛，对不对？是靠教会奉献养的嘛，所以是剥削阶级，要坐牢了，要去劳改营的。但是那天教会开门的时候都惊呆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教会不是文革都已经没有了吗？神学院哪里有神学院了？60年金陵神学院都快要关掉了，对不对？传道人不都是坐牢了吗？但是我告诉你，房角石在，这个教会的房角石在，乃是说明耶稣基督在。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教会还是可以继续不断的被建造起来。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同思考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否是活的？我们在 IMS， 我们是在建造上帝的国吗？我们如果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你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是活石，必须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他是活石，我们的生命跟他是有连接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活的，我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活石，这个房角石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建立教会。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成就巨大，中国教会开放也30多年，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非常风光的这个教会的背后，有很多隐藏的危机。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我已经讲过了，好像某一个，有人还编造某个领导人的夫人是基督徒，我们还想编造某位前总理是基督徒，好像这些都很风光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还喜欢说某个大明星是基督徒。 Anyway， 好像周杰伦信了主之后比我们信主价值都大，是不是？这些名人效应我相信没有圣经依据，这只有什么？我们人内心的罪性的依据。第二，大型效应，我们喜欢办大型聚会，中国大陆不让办怎么办？跑到香港去办，跑到北美去办，跑到台湾去办，几万人的聚会，好像越大上帝的工作就越明显。我上次讲过了，上帝的很多的工作在文革的时候，包括在80年代的时候，像我们这种背景的，我们亲眼见证的是什么？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在默默的地方，很细微的地方，但是种子在那里，房角石在那里，活石在那里，上帝的工作被建立起来。很多大型的聚会的时候你看不到，因为人多的时候，我告诉你根本看不到，只看到一个表面的兴旺，而在表面兴旺背后，人生命的建造呢？不知道。所以很多热衷于这种大型教会、大型聚会的人，他自己的教会生活可能没有，他根本没有教会生活。第三，就是明星效应。我们慢慢产生了一批属灵的明星，到处去领会。我们教会还有人说：“哎呀，跟着他们一起去，要到处去唱啊、跳啊，好像带很多人来，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这么想就有祸了，你这样想就真的有祸了。因为什么？你从来没有看到靠这种把神的国度可以建起来。神的国度的建立是靠地方的教会，一个个小小的教会，好细小的工作，但是什么？是生命的建造。第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灵工，灵工啊，在这里圣经说什么？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祭，灵祭啊。第五节，这里说灵宫，宫这个词其实就 house， 就是房子啊，属灵的什么房屋啊。当活石放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单单做石头啊，你还要建造，你建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一个房屋，而这个房屋指的就是什么？教会，而且它是一个属灵的。所谓什么叫属灵的？属灵乃是第一，它是圣灵自己所建造的；第二，它是圣灵的居所。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是圣灵的居所，神的家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第三，是耶稣基督做房角石的。而这样的一个工作就能够完成一个叫什么属灵的献祭。这个属灵的献祭是什么？就是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教会带敬拜难度很大，因为你不是在带一个演唱会，因为你所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你不是在献唱啊，不是在献演啊，因为你真的想献演你就真的献演了。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们带敬拜的人不容易，因为你如果这场敬拜你不能够把人的心透过你们的歌声带到主的面前来，你唱得再好听你都失败，你跟谁再大的明星伴唱也没用，你叫你老师来唱也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他在我也这么讲他，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感到教会是灵宫，是一个属灵的宫殿，而这个属灵的宫殿要有圣灵自己在里面带领，他才能够使我们的心灵更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灵宫是什么？要有主人的。这个主人是谁啊？不是牧师长老，而是耶稣基督。这个灵宫是什么？灵宫是要有仆人的。仆人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服侍上帝的。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你们乃是受圣灵管理的。所以这个灵宫是由圣灵来管理的。我早年有机会听那个一位老牧师讲道，可能你们从台湾跟美国回来的有知道这位老传道人圣保罗牧师。沈牧师活了94岁，讲到93岁，但我没有那么大野心啊，我没有办法到93岁，我如果讲到83岁也不错啊，那求主给我这个时间了啊。那沈保罗牧师有一次我听他讲道，讲得很有意思啊，他说1949年他当时是纪之文牧师的助手，纪牧师就差他从上海去到台湾开荒，建立什么台中的施恩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谁是从台中施恩堂来的，台中施恩堂当时是没有堂会的，没有建筑。当时台湾穷啊，都逃难嘛，难民嘛，根本就是跑到那里都眷村了，对不对？哪里有钱建教堂啊？但是那里已经有一群基督徒了。那沈牧师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有名气了，所以他就到处去领会。那领会到处讲嘛，讲完到人家有爱心奉献的嘛，他就把这个爱心奉献拿回来，要帮助那个台中施恩堂建教堂。他就讲见证，他说有一次他讲完道之后呢，他很累啊，有些弟兄姐妹跟前面跟他聊天，他就远远看到有一对夫妇坐在很后面，非常非常后面的位置，在哭。哎呀，这个沈牧师想，这个家里不知道碰到什么伤心的事。那沈牧师也不慕会的，他也怕很头痛的嘛，这个家庭事务那个赶起来就是麻烦了。啊，结果这对夫妇就到前面来，来了时候啊，这个太太就跟那个沈牧师说，他说。神今天，因为那天沈牧师讲奉献，然后呢，那个弟兄姐妹就说了，那对夫妇就说，神有感动他们把这个奉献出来，就给了他一块石头。然后呢，沈牧师就啊、哦、谢谢，就拿了一块石头就走了，回了台中。一回台中的话，然后他们的执事就看到这块石头，就说沈牧师啊，感谢神呐、啊，这块石头我们教会的房梁就有了。这个沈牧师就说怎么 原来是一块很大的钻石，很大的钻石。而这一块钻石是那对夫妇的定亲的礼物，定亲的礼物。而他们因为受到上帝的感动，愿意把这个奉献出来给台中施恩堂建教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颗石头如果不奉献出来，它终究只是一块石头，但是当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成为建造灵宫大有价值大有帮助的。我们的弟兄有很多有很伟大的 ambition，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这些 ambition 可以成为 vision。 什么意思？ ambition 有太多的是个人的东西，但是你让你的 ambition 如果符合上帝的 vision 的话，它就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那位被上帝医治的这位弟兄，他就在礼拜四的晚上说，我们的 vision 我们要建一个11万人，没有十万人，10000人的教堂。他说他我们 BRCF 我们要建一个10000人的教堂，他我们要奉献，我就愿意奉献，我首先奉献要建10000人的教堂。我很感谢我们这位弟兄，我相信他实在是很有一个带领的恩赐，所以企业做得那么好，感谢神。但是亲爱的弟兄，我希望你真的是把你这个 ambition 化成上帝的 vision， 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什么？建1000人的、10000人的、甚至100000人的教堂都不重要，都不重要。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今天的圣殿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你知道再大的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还出了一个主任牧师的丑闻，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建造一个外在的看得见的这么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乃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建造。最重要的乃是我们每一个活石是否可以在一起建造这个灵宫，属于上帝的宫殿，属于上帝的这个 temple， 属于上帝他自己的这个工作。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灵宫的建造重要？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要单单注重个人的见证，每一个活石他自己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作为教会整体的见证。所以我们这个灵宫的建造乃是属于这个整体的一个见证。最后，那么这个灵宫当中有谁呢？有选民，就是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唯有你们，唯有你们，就是跟前面所有的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这里面，彼得选出了四个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信徒的特征。你们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您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你们是选民啊，你们被拣选的。所以我刚刚我很有感触，我说我们这个弟兄他做见证做得真好。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经过这次死里复活的经历之后，他的生命被神摸着了，他的生命真的被福音摸着了。因为他知道，就是我想我们可能还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到的时候，他曾经讲到，他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的有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这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那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这世上卑贱的，被人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都不能够凭着自己自夸，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自夸。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你不是因为你优秀，对不起，不是因为我优秀，我今天成为传道人不是因为我优秀，对不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中间有很多名校生，我知道我们中间如果愿意的话，我们都可以有哈佛的一个小组都可以成立，对不对？都有牛津的一个小组可以成立。 So what? 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所拣选的是那个软弱的，那个羞愧的，为要废掉那些什么骄傲的。所以我们被拣选是因为上帝的怜悯，然后呢，我们又是什么？又是君尊的祭司。这个词他用的乃是以色列人他被上帝拣选来专门侍奉他，而这个祭司在启示录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国民，成为父神的祭司，我们也是圣洁的国度。而这个圣洁的国度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圣洁，乃是因为神的圣洁来影响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自己我也走过很多弯路，很多弯路，一直还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刚刚奉献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唐牧师讲道，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言必称唐牧师。后来我看倪弟兄的书，我发现倪弟兄讲的更有道理，就言必称倪弟兄说，还好没有说李弟兄说，否则我就变异端了，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又喜欢听美国的一个很基要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传道人 John MacArthur 的讲道。所以在你知道在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还是录音带，还是只有录音带，我叫人把美国从美国把录音带寄来，John MacArthur基本的每一篇讲道我都听过，我跟神说我有一天我要像他一样能够讲道。但是我发现我很少很少对人说耶稣说，我很少很少说圣灵感动这些人怎么说，我都是说倪弟兄说什么，唐牧师说什么，John MacArthur说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神的工作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它慢慢慢慢在灵性当中改变我，它慢慢慢慢让我看到原来我们都不过是器皿，为要成为一个好的活石来建造上帝的灵宫，而让这个灵宫当中充满了神的选民，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为要做什么？为要让我们可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者的美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感动我们真的能够有一天建造一万人的教会，如果上帝愿意把这个门打开，可能我们有十万人也说不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些数字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乃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我们都是被上帝的生命摸着的活石，而我们这每一个人愿意在一起的时候一同建造这个灵宫，而这个灵宫当中真的充满了上帝的恩典跟能力，使更多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成为他国度的选民，以至于我们能够出去向这个世界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者的美德。